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啊。我们感谢主，早上赐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再有一点来机会交通主的话语。我们也谢谢主给弟兄的感动，给我们选的诗歌，在诗歌当中告诉我们许多的事，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还要再来查考，再来思量。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王牧师这一列的信息当中，都是用诗篇来给我们做教导。那下礼拜开始是一个新的系列。那么我想呢，在我们离开诗篇之前呢，我们再回到诗篇第一篇，然后呢，我们再把诗篇做一个整个回顾，看看诗篇第一篇在诗篇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这个诗篇能给我们往后的生活还有怎么样的帮助帮助我们如何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在我们继续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边或者坐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这是你的爱子所为我们付的赎价，是你的爱就在你的爱子的付的赎价当中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早上求你给我们一颗思想的心，将我们的心向你打开，你的话像活水一样进到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里面一切的肮脏污秽都被你所洁净。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讲到诗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应该是对诗这个东西不陌生因为这个诗篇呢，其实不仅仅是诗，它还包含了歌。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诗篇呢，整个150篇是一个诗歌，诗及歌的总集。所以如果你读过诗篇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说它里面有很多时候，它是说大卫做这个诗交给灵长，然后呢在那个起首的那个诗篇有些篇数，他起首的地方他会讲到说这个要用什么调这个是谁做的诗，然后呢甚至在他有时候会说在什么场合要用这个诗。那我们中国人对诗其实并不陌生西方人对这个诗跟歌的文化可能稍微有点距离，但是在东方人的文化当中，诗跟歌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像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呢，这个诗歌词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甚至到了今天有很多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喜欢即兴做一些诗。因为诗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功用，诗或是歌它有一个特别功用，就是说它能够表达呢你讲话说不出来的一些东西。我想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如果从小经过中国的诗词的熏陶的时候，你对这个句话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因为诗跟歌呢，它当它用唱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你用对偶的方式去念的时候呢，它跟你平常像我这样讲话的时候，它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字句是一样，但是情感上的那个接受跟冲击就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再把它配上音乐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不同的一种张力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念诗篇，刚才我们就拿诗篇第一篇来讲，我们领会的弟兄也带我们念，但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呢，刚才也配了同样的词，有的这个调再加上乐器，你可以稍微自己去比较一下，就是说当你这样念这样唱的时候，这个诗篇第一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么很多时候你唱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记住这篇诗或者这一首歌。所以这个同样的呢，这个诗跟歌呢，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圣经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诗跟歌呢，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它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整天从头到尾，从他的生活、丧葬、喜庆到他的敬拜，几乎就是一个唱诗的生活。那这，但是呢，假如我们以19世纪学者研究的观点来看诗篇的话，我们可能会犯一个错误。在当时19世纪的学者呢，他们对诗篇的研究比较注重在体裁，所以如果你从体裁着手呢，他们当时的研究强调就是 这个字句平不平行啦，有没有对称的意思啦，然后他就收集了所谓近东文化的一些在以色列当时靠近他们其他的一些民族有没有类似的诗词的文化作为比较。所以当时十九世纪的学者呢就做了一个结论，当然这个结论在今天来看是不对的，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哦，以色列民族的诗词呢有很多是借，就是 borrow， 就是借了别的族的文化。如果是这样子呢做结论来看待诗篇的话，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我们把神的元素给挪去了，只看重文化的元素。但是我们要从圣经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有两件事情呢我们对这个诗篇应当有一个不定眼的相看。第一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与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既然诗篇被摆在圣经当中，就是我们所谓旧约的正典，那么它显然是从神来的话，它是圣灵所吹起的。第二就是说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呢，这个保罗跟我们讲，他说神把圣言呢交托给以色列人，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大有关系。所以虽然诗呢跟歌它是用好像唱的方式，好像一种即兴的方式，好像是一种感情抒发的方式，在你乍看之下他好像觉得是一种或者是恐惧啦，或者是喜乐啦，或者是说哀伤啦，或者是说愤怒啦，或甚至有时候我们说尽是咒诅的言语，但是它其实都有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圣灵的光中呢来看待诗篇这卷书，我们才能够知道神要借着诗篇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那么举一些例子来看，比如说在诗篇当中呢它有启示的渐进，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到诗篇22篇、23篇、24篇，这三篇是连在一起的，但这三篇你如果读过去的时候呢，在乍看之下它好像是一个人受苦的呐喊，他好像是在一个牧羊人抒发情绪，他好像是一个盼望这个以色列王朝的兴旺。但是你把这三篇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完整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图画。二十二篇告诉我们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那时候那里讲到牧人的受苦。二十三篇呢讲到主是牧人，做我一生的好牧人。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那诗篇二十四篇呢，它的意思要表达就是说复活的大牧人将来要成为牧长，成为荣耀的君王。所以这个当然大卫他当时作诗的时候呢，他可能并不知道圣灵要给他赋予的这个新的意思，但是当这个诗篇被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就是说也许一个人情绪的抒发，也许一个人对羊群跟牧人结合的描写，也许一个人对以色列王朝的渴望呢，却恰巧是圣灵要表达主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受死，如何引领我们这一生作为我们的牧人，如何将来成为荣耀的牧长。所以在24篇的时候他说众臣们你要抬起头来，因为荣耀的君王要进来。那再来呢，有时候呢他的回应不是在同一篇之内，他是又在下一篇的，比如说诗篇109篇，我们讲到那个受苦的人的时候，他对加苦难在他身上的那个人的愤怒他是极其的反应，他甚至希望他遭难。但是呢在诗篇110篇的时候呢，开头主就回应了这个诗人在109篇的发言，他说主对我主说你且坐在我的脚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呢，在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经节呢，就是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个主对我主说你且坐在我的脚边，使我等我使你的仇敌做我的脚凳。这一节诗篇呢直接跟间接起码是被引用了5次以上。那再来呢，诗篇还有起应的方式呢来读的，比如说第二篇是很明显我们看到第二篇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 所以从第二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这是会众在敬拜当中所说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呢，当时处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聚会是用诗来做起应的方式来读。所以他们念了第二篇的第一到第六节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是主的回应。所以有一个人呢，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个聚会当中呢，会众念一到六节，那么也许是领会的弟兄呢，或者是说他们的长老呢，就代表神回话说，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是对会众一到六节的那个祷告的回应。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外邦的压迫之下他们看见周边的君王呢都联合起来要除灭以色列这个国家，甚至在今天以色列仍然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么在第七到第九节的时候呢，这个神就来回应他们说，有一个受膏者要被立定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呢，他要将列国赐给这个受膏者，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所以这个是一种很有趣的方式，就是说你在诗篇当中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他是用回应的方式。所以你会看见说，很多时候在诗篇当中你念一念念一念，奇怪怎么那个主角好像从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或是原来是另外一个人变成是我。那个时候他很有可能就是说，这篇诗呢就是在敬拜的当中呢有两组人彼此的对应的方式来表达一个集合的意见，把荣耀归给他们的神。那么我们举了这些例子以后，我们就来看看，那么既然我们说是诗篇第一篇，到底诗篇第一篇在诗篇当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诗篇第一篇其实不是第一篇，它是一个序言。那如果你打开一本书，这个序言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这一卷书呢要说什么。那么我相信呢，我的领受诗篇第一篇也扮演了这个角色。当你读了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整卷的诗篇呢想要向我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基本上呢，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方面它表达了在这三个方面呢，就表达了在诗篇整篇诗篇150篇里面，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就是两种人，在神的眼中它有两种人。第二呢，这两种人在神的眼中呢，他有两种的道路。第三呢，就是说神将来要掌权，要审判，要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诗篇第一篇呢，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它是非常容易懂的。因为如果不容易懂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图索骥说到底这一篇整篇150篇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序言呢，它必须要弄得你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以刚才这个角度去看诗篇整篇150篇的话，你脱离不了其实这个三个范围。你看诗篇很多时候讲到恶人，他有很多时候讲到义人，他要讲到恶人的结局怎么样，他要讲到义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然后呢他要讲到说将来呢谁掌权，是恶人掌权继续掌权，还是神要掌权？那么神要怎么掌权呢？神要借着他的受膏者掌权，掌权的光景是如何，有审判临到那作恶的人。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发觉每一篇诗篇呢，要么全部包含了这三个元素，要么只针对其中一个元素，要么两个元素，或者它混着使用，但是基本上它不会脱离这个范围。那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义人处在恶人掌权的环境，就是现今这个世界是恶人掌权，因为是主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现在这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是世界的王掌权的时候。但在世界王掌权的时候呢，义人在这当中如何自处呢？那么我们看见义人他在诗篇当中，他有很多的自省，他有很多的所谓的 soul searching， 他有很多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他有很多情绪的反应，他有愤怒，他有害怕，他有恐惧，他有不确定。但是呢，最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往往在那篇诗开始的时候，也许是愤怒，也许是情绪慌张害怕，但是呢最后他又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他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话必定会成就。很多时候呢， 他只是单单表达对神的一个爱慕，比如说在这个诗篇这个18篇19篇的时候，那时候那里提到要怎么样来赞美神啊，神啊，诸天传扬神的手段，对不对？穹苍显出神的作为，这些都是义人在恶人掌权的这个时空环境之下的时候，他跟着他的主之间的关系，他借着这个诗，借着歌来表达。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稍微，既然我们提了这个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就要从这个第一篇呢，我们来仔细看看诗篇如何来告诉我们这三方面。第一，我们这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里似乎提到三种人：恶人、罪人、亵慢人。但是其实在他们诗歌平行的观念当中呢，其实恶人就是罪人，也就是亵慢人。但是呢，他用三种不同的方面呢来描述那抵挡神的人。那在我继续往下走之前呢，我先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个观念，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你怎么分恶人跟义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凭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不是说你在神面前力求表现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呢，使你在神面前称为义。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你得称为义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接受神的爱的人就是神所口中称为义的人，拒绝神的爱的人呢，就是神口中的恶人。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那里就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呢，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一个人呢，他可能还是有属肉体的观念，他可能是不成熟的基督徒，但只要他接受爱神的爱，就说他承认不是他给予，乃是他是一个接受的地位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在神的眼中呢，他是一个义人。那恶人不是如此，恶人是拒绝神的爱，他认为没有神我不需要靠神我就能活着，我不需要有神我就能独立过活，我不需要神的爱，我不需要神的怜悯，我不需要神的恩典，我就是我自己。这样的人呢，是全然拒绝神的，他是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恶人。所以这个观念呢，在整个圣经当中非常非常的明白。一个人远离神呢，因为他拣选了不需要神，这个就是亚当他所犯的错误，因为他拣选了那个知识善恶的树，所以他不需要，他认为他不需要从神那里得生命，所以神只好把他从伊甸园当中赶出去。那么回到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三个字，第一是从，第二是占，第三是做。那么这个从呢，你如果看英文它是很清楚，它这是行的意思，就是他说walk not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就是说不行在恶人的那个建议当中。所以这三个关键字呢，在第一节它是行，是赞，是做。那么虽然恶人就是罪人，就是亵慢人呢，但是你从行、赞跟做这件事情这三个关键字来看，你看一个人堕落，他有渐进的程度的差别。所以在这个在以弗所书他那里告诉我们，在第四章好像他说旧人啊是渐渐变坏的，因着私欲渐渐变坏。所以一个人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生来是罪人，但是他很多恶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虽然我们说人生来就是罪人，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个罪人还有渐渐变坏的问题。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呢，他从行赞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告诉你这个人是怎么样越来越坏。第一，他可能一开始呢是听从恶人的建议，就是那拒绝神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呢，根据罗马书都是黑暗的，都是抵挡神的。他一开始是听从他的建议，渐渐的呢，他就喜欢跟他们走同样的道路，所以他说他就站在罪人的道路。再来呢，他到一个地步，他的思想，他所外在表现出来的行为 已经全越来越向这个恶的人靠近的时候呢，他就坐到他们当中去了。所以当你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的时候呢，这是你一个主动的选择，就是你决定，你这个就是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坐在什么位置上表示在这个座位在圣经当中呢，表示是一个权柄。当你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就把你自己摆在这个恶的权柄之下，因为你不是坐在神的宝座之上，神所赐的宝座之上，你是选择坐在这个亵慢人的座位当中。所以当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说在神的面前呢，有两种人，一个是恶人，一个是有福的人，就是义人。那当我们每天呢，如果你看我们这个人一天的活动哈，除了你的吃饭睡觉呢，其实不脱离行站跟坐这三件事情啊。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你会知道这是真实的。你早上可能走路去公车站坐车，那么你坐，然后你是走去的，对不对？你是行，你可能上了车没位置，你是站着坐到地铁站，到了地铁站你有位置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呢下了车你还得走路到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呢，你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楼层，另外一个楼去开会，你可能要坐着办公。这是一个抽象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说所以这个行站跟坐呢，跟第二节的昼夜是相对应的。所以一个人呢，一个恶人，他整天脑筋所思想的，他的活动呢，就反映在行，反映在站，反映在坐这件事上。然后呢，他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那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是恶者掌权的，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你到工作上，甚至你在家庭当中，或者你在生活上，你可以发现我们到处都充满了恶人的计谋。很多时候我们有罪人的道路横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很多地方有亵慢人的座位啊，比如说你看见很多新闻的影片啊，你有看见比如说某种性向取向的人呢，他们游行争取权利，有的人呢他发起了一种很邪恶方式的这种会员组织或是俱乐部。所以呢，这些都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我们周遭的生活当中呢，充满了这些恶的计谋，是充满了这些可憎的事情。所以神说，一个有福的人呢，他在这当中的时候，他不能够行恶人的计谋，不能够站在罪人的道路当中，不能坐在亵慢人的座位当中。那么他应当做什么呢？那么他应当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他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耶和华的律法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耶和华的话。那你请你注意到，就是说当他讲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没有说你整天要去小心恶人的计谋是什么，他没有说你整天要去注意恶人的道路在哪里，他也没有说你整天要小心这个不要加入作慢。他说你只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专注在耶和华的律法，你昼夜思想，你就会蒙福。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好理解。假如说我们教导弟兄姐妹，就是说你随时都要去注意去判断什么是恶人的计谋，谁要害你，谁会在背后捅你一刀的话，你没有多久你就会得忧郁症。因为恶人的计谋发展到一个地步，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会有一些难处，有很多意外的事情，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害怕，哎呀，会不会有人在背后算计我，会不会有人在用这个方式对付我，他对我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今天发来这个 email 是这样写。如果你整天在那边分析人家的计谋，分析人家的恶意的话，你没多久你就要精神崩溃。但神教我们的一个方法很好，他说呢，你只要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件事情其实蛮好理解的，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注意关于神那美善的事情，关于他美善的教导，你就能够趋吉避凶，你就能够逢凶化吉，你就能够远离恶事。这等一下第三节我们会提到。那比如讲 我们今天要教这个小孩子认字啊，比如说在美国我们教他要念ABCD 到 Z， 英文26个字母。那么如果你今天要教他认 A 啊，我请问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教？你就是拿各样的 A 给他看，然后就说这个是 A， 就一直告诉他说这个是 A。就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它就是 A， 然后他念他的发音就是 A。 不会有人把这个 A 放开，然后列出25个字母，说这个 B 不是 A， 这个 C 不是 A， 这个 D 不是 A。 因为你这样教的话呢，这个小孩永远学不会什么叫做 A。 我不晓得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你我们教导孩子呢，要教导他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任何一个事情偏离了那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说那个不是 A。 大家懂我这意思吗？这个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与其呢我每天注重谁要害我，谁讲话什么意思，背后到底人家有什么计谋，我只要注重在神的律法。所以任何事，我如果对神的律法、神的话熟悉，任何一件事情偏离了神的律法，我马上就知道它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教小孩子念 A，然后我再拿一个 B 给他看，他也许就不会念，但是他不会念 A， 因为他说这个不是 A， 因为你刚才教我的是 A， 这个不是 A。 所以神的方法呢，是叫你 focus， 叫你注重在那个美善的，注重在那个好的。那比如说加拿大的警察呢，他训练他们这个反伪钞小组呢，他就是每天叫他看真钞，每天叫他看真钞，看到一个地步呢，一看见假的就知道是假的。因为一个人要做伪钞，那个犯罪集团要做伪钞，他有很多的花样可以搞伪钞，而且可以做到非常的精细。所以也许我今天非常熟悉100种伪钞的方式，但是明天可能又出来新的100种。但是假如我每天看那个真钞，我就知道真钞在什么角度是什么色泽，是什么花样，我不需要去担心伪钞玩什么花样，我只要看见假的东西，我就知道它是假的。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手段，他引导我们呢是趋向他。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他那里就讲到，就是说他说我们要常常的仰望主呢，那圣灵就带领我们越来越像他，如同从主的灵反照的荣上加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每天去看那些肮脏污秽的事情，你每天去看那些假的事情呢，到最后什么是从神来了你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每天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声音，这个人会给你那个建议，那个人会给你这个建议。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建议不好，但是很多时候呢，唯一能够辨明什么是从神来的呢，只有每天接触那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大有能力，对不对？如果我们熟悉神的话，昼夜思想呢，我们就全然接触的都是真的东西。那假的东西一出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研究假的东西，因为真的东西一清楚呢，假的东西带到真的光中，它马上就被显明出来。那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上次我在讲到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提到了三件自由，一个是心思的自由，一个是良心的自由，一个是意志的自由。那么心思的自由呢，是借着真理而来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记得比拉多问耶稣一句话，他说什么是真理？所以一个人问什么是真理的时候，表示他的心思是受捆绑的，因为他并没有借由真理得到释放。再来呢，良心的自由是从哪里来？是借着平安来的。那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能跟主神有平安啊，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间隔，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意志呢，是你行动的关键。那一个人呢，他面对主的话，他有所不能行，他行不出来，他的关键出在他没有完全接受神的爱。所以意志要能够得到自由呢，是借着神的爱来的。所以罗马书也讲，他说唯有神的爱借着神的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知道。那么如果你仔细看我刚刚讲的那三种自由呢，其实那三种自由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软弱，我们觉得没有平安，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呢， 并不是神没有把这三个自由赐给我们，他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思想神的律法这件事上做得不够。你可以去作为稍微一个判断，一个人很少开口祷告赞美神的人，表示他思想神的话不够，因为他不思想呢，他就没办法得自由，因为不思想他没办法接触真理，不思想呢，他没办法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赐他平安，他不思想，他没有看见唯有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呢，神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在旧约当中呢，他是说你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在诗篇当中非常的清楚，可以说起码是70%-80%以上的诗篇都提到律法，特别在诗篇119篇，他提到律法的功用，就思想律法的功用，洁净少年人的心思，使我的心智开通，使我行在主的面前。如果你用新约的话来说呢，它就是要与主不断的联合，因为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它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为律法就是神的命令、神的话、神的要求。当你写成这个字句在经上的时候，白纸黑字呢，人很难去想象，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实行出来呢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加拉太书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他说时候到了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为要赎我们呢出律法。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说你过去读白纸黑字律法读不懂呢，你现在看看基督你就懂了，你看他怎么做，你看他怎么说，你看他怎么敬拜神，你看他怎么与神联合呢，你就知道律法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徒呢，我们有一个 advantage， 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当时呢，在大卫那个时代，他思想神的律法就是在经上，那个经上指的是旧约，就是神的话。但今天呢，我们是经上的话，加上经上灵，我们还有耶稣的榜样，所以我们他说，你唯有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呢，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如果拿今天从主的话来说呢，就是与主不断的联合。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软弱，我们今天说我们困惑，我们今天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与主联合的事情呢被拦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按时读主的话，没有按时把主的话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去消化。我们很多时候呢，也没有因着话语而来的信心呢，把我们的信心付诸于行为，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第三节他说，如果你是昼夜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思想他律法，这人变他会怎么样呢？第三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那你要怎么样从第二节过渡到第三节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比如说在诗篇当中你有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你弟兄姐妹可以回家翻，比如说诗篇第十篇，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出于苦情的祷告，因为它受到压迫，因为恶人对付它，恶人压制它，恶人残害它，恶人蹲伏准备流它的血。但是呢，你读一读一读，你会发现呢，到最后它有一个转折，他说哎呀，其实你已经观看奸恶毒害，你看了都要以手施行。那这里我就要讲到说，这个诗篇的功用呢，在聚会当中怎么显明出来。一个人来到聚会当中，他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困苦的状态，他满了苦闷，满了忧虑，因为他实在是处在一个恶人的压制之下。但是来到聚会当中呢，因着敬拜，因着安慰的话语或者因着某某弟兄姐妹的祷告，他就释放了。所以在这聚会当中呢，他的心情就转折了，变成诗篇第十篇后面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诗篇他常常是在聚会当中使用的。那这个事情呢，在新旧约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哈拿的例子。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如果你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6-18节，哈拿被庇尼拿，就是哈拿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苦待，就讥笑他，因为 在当时妇女不生育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么毗尼拿笑他说，你看我有儿子你没有啊，虽然丈夫给你两份又怎么样，说哇你没有儿子。所以他每年都为了这个事情他很苦，所以他就来到耶和华的殿前祷告。然后呢，到耶和华殿前祷告的时候，以利一开始以为说，哎，这个妇人可能是新酒灌满了，怎么站在这个风言风语的在那边喃喃有词。就这个哈拿就跟他解释，他说主啊，不是的，我是因为受苦太多。就他把他的苦告诉了这个以利，那么以利就安慰他说，那么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神会听你的祷告。哎，果然回去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心情的转折，你看哈拿是很苦的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殿前祷告。以利呢在那边代表了从神来的安慰，给他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在他的生活当中成了实现。所以你看见哈拿在那边一个心情的转折。所以你在诗篇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义人他要遵行神的话，他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要昼夜思想。这不是像我们现在念起来这么简单的，我们会经过许多的怀疑，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到底神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神的应许是真的是假的，为什么恶人仍然猖狂，为什么我的环境还没有改变，为什么我祷告还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所以你看在诗篇当中他满了很多的诗，他是那个心情的转折，心情的经历。他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是满腔的苦水，但是他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他就释放，然后他回去的时候他又重新满了盼望，因为他又抓住神的应许说耶和华必要掌权。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还有的时候呢他求神施行公义，那求神施行公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是用好像咒诅的言语的方式来发表的。那么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看见比如说大卫他有一些言语你看起来好像是咒诅的言语，其实那个不是咒诅的言语，因为你要去看在旧约当中，在这个生命记，在这个利未记，在这个民数记都提到，耶和华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有讲，你若行我的话你就会，这就是你的祝福，你若不行我的话呢，这就是会临到你的咒诅。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当大卫讲到愿我的仇敌遭难，愿我的仇敌遇见这个事情，愿我的仇敌遇见那个事情，好像他是在咒诅人家，让人家出车祸，让人家丢工作，让人家生癌症。但是其实呢那些话都是在提醒神说，你看这个人呢违背了你的约，所以你应该呢照着你的公义把他违约所当得的呢归给他。因为在诗篇109篇当中有一句话，他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这个我相信那篇诗呢他是针对着扫罗写的，因为扫罗是一个受膏者，所以受膏者是代表神站在人的面前来管理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扫罗他背了神的约，所以大卫就提醒神说，这个背约的人呢，你应当以你在约上所记载的条款来对待他。所以这个话呢后来被彼得所引用呢，用在犹大的身上，因为犹大本来列在十二个使徒当中，但是呢他出卖了我们的主，那这个他背了他跟主的约，因为他是主所招来成为主的使徒的。但是他背了这个约以后呢，所以他的结局就是说他出去上吊死了，绳子断了，肚腹崩裂呢死在这个田野当中。所以彼得就引用了109篇那句话，他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既然犹大背了约，他使徒的名分呢应当被除去，因为这是照神的约所带他的，因为神立约的时候是慈爱，但是呢背约的时候是公义的显现。那么他的位置被挪走，所以我们今天要拣选要么是那个，所以他们后来就拣选了马提亚代替了这个犹大的位分。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从你从第二节转移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个很多这个转折的情绪呢在诗篇很多当中你都可以听到。我从来没有说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眼见的不是我们眼见，所以罗马书说你眼见的不是眼见的才要叫你盼望，这才需要你的信心。但是在这我们信心增长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困惑，就像大卫的反应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没血没泪 冷血动物，你知道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感觉啊，反正感谢主。我们也会哭，我们也会笑，我们也会难过。别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怜，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个诗篇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情绪，但是呢，大卫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各样的情绪呢带到神的面前来，坦诚的告诉他，这个是我们应当在祷告当中。所以你从这个大卫的祷告，或是其他诗人亚萨的祷告，或是可拉子孙的祷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线索，就是说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呢，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什么话都应当说，你应当向神诚实，而且你应当提醒神施行他的公义。我想我再多讲一点，比如说在诗篇137篇那里讲到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在那个加勒底地的时候，人家欺负他们，笑他们说，哎，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会弹琴唱诗吗？诗跟歌不是你们民族性的一部分，哎，唱一首歌给我们听。这就是侮辱他们，把他们当那个把他们当作戏子一样羞辱他们，说，哎，唱个歌给我们听。那我们怎么能唱呢？我们把琴已经挂在树上，我们是做人家仇敌的，不，我们是做人家俘虏的，对，我们已经亡国了，我们哪里有心情唱歌？后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愿我的仇敌遭害，愿拿他们的婴孩呢摔在磐石上，这人有福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就卡在这几个句说，哎呦，这个诗人怎么这么的狠？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说，当你从这个约的观点来看的时候，这些话就容易的明白。因为神后来为什么审判加勒底的乌尔？因为神借着加勒底乌尔，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审判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人被盗。但是尼布甲尼撒他 follow 就是跟从了神的命令去审判以色列人，但他做的太过了，所以后来神说，我要把愤怒转回你的头上，因为我叫你施行审判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太过残暴。所以呢，这个事情成为，所以你可以是说尼布甲尼撒呢违背了他跟神的约，所以神说，我要把你多做的事情的那个愤怒呢转回到你的头上。所以这个诗人在137篇呢，他那里所说的就是说，求主不要忘记你所说的那个多余的愤怒要转回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在提醒，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提醒神施行公义的话呢，这个就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因为你看在启示录那里很明显，在第6章第9节到第10节你可以去读，被杀殉道者的灵魂在地坛底下昼夜向神呼喊说，你不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所以伸冤呢，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呢不应该去实行报复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来施行他的公义。当我们在恶人压迫之下的时候，我们要提醒神，你是公义的神，你要在这恶事当中显出你的公义。好，我们回来讲这个第三节。这第三节呢，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你如果注意到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这个树呢常常代表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在旧约中拿树代表国家，拿树代表人，然后在新约当中拿代表我们跟主的联合。这里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个溪水啊是复数的意思，就是说它是streams， 就是很多的溪水。那其实原来的意思它是河分岔的地方。那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对神这么重要，但是你如果去读46篇的第4节，他说有一，我们翻一下哈，他说有一道河，46篇的第4，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要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这个溪水是多数是河流分岔的地方。其实46篇第4节他就替我们解开，因为那个地方呢靠近神的居所，是神的圣所。那如果你再翻回创世纪2章的时候，他那里也讲，他说神从伊甸有一座河流到了园子的地方，分成4个河流， 那个四座河流呢就充满了全就灌溉了整个园子。所以溪水分叉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它对神来说很重要啊，因为它代表神生命的这个充满全地啊。如果你是一条河流呢，大家都挤在那个河岸边，旁边都是，就没办法开枝散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圣经呢，你读这个单数复数是蛮有意思的，因为第三节呢，中文你看不出来这个溪水是复数，但是你读英文是非常清楚。还有一个事情我再插出去讲，就是说在圣经当中讲到按手，那个手都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它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老实讲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按手的时候呢，它是复数的，表示你是双手按的，不是单手按的。所以这个单复数有时候它 make a difference， 所以我就在这边给弟兄姐妹提醒一下。所以这里讲，他说我们这一个人呢，如果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呢，我们就是一个靠近神居所的人。因为所以这里这一个图像就是说，他把这个树呢放在这个河水分叉的地方，这个地方靠近神居住的城，所以直接从神得生命。所以不管恶人有什么的计谋，不管罪人他有什么的道路横在我们的面前，不管做亵慢人怎么样把他的座位摆在我们当中，我们只要思想神的律法，与主联合，常常把我们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就是一个靠近神居所的人，我们所做的呢都会顺利。神要我们做的呢我们都能做，神不要我们做的呢我们都有力量不去做。但是他说恶人不是这样的，恶人呢乃是像糠秕呢被风吹散，因此审判的时候呢，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康比代表神的审判啊，在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面啊，耶利米、但以理啊、以赛亚、和西阿都提到康比，而且都是同样的句子，就是说恶人要像康比被风吹散。因为我们中国社会有务农的历史，你就知道当这个你在塞这个麦子的时候呢，你是把它往上抛，对不对？那麦子结实的地方重了呢，它往下掉；糠秕轻呢，所以借着在场上扬这个塞着麦子的时候，你把它抛起来呢，风一来呢，糠秕就吹走。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筛选的过程。那么这个糠秕被风吹散呢，就是说它不落在神的收集里面，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呢，神要把恶人跟义人分开，好的要收在他的库里面，恶的要毁灭。那这个糠秕被风吹散，因为当时是一个务农的社会，你用这个比喻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就是说哦，恶人一阵风就把它吹散，因为神在末世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对待他们。所以当你把这个麦子跟糠一起抛起来的时候，或是米，那么风一吹来呢，重的落下去，轻的就被风给吹走。那么这就是幕后那个天使筛选那个麦子跟稗子，也是同样的一个光景。在第五节呢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现今义人的会在哪里。假如我们都说我们是一群接受神的爱的人的话，我们就是一群义人的聚集，那么义人的会就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今世的应验，还有一个永世的应验。你看圣经当中有很多你如果读预言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读法，就是说预言呢在今世有它今世的应用，它还有永世的应验。所以一个预言在今世，你比如说你有的人喜欢把666这个字在这个启示录，他们喜欢把666套在某某国家元首的身上，好像那讲的场景呢也似乎不错。有过去在罗马说尼禄就是666，后来又说这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666，又来说希特勒是666，现在又有人说奥巴马是666，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读预言的时候，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读法，就是说这个预言所描述的事情呢会跟你当世的环境呢有非常多的类似，但是呢它最后的应验是在永世的里面。那其实第五节第六节呢，在诗人写这篇诗的时候呢并还没有完全的发生，因为显然诗人还在受恶人的迫害，所以这个审判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么恶人的道路还没有完全的灭亡，所以这里是一个预言的性质。所以你看见诗篇呢它也是有一个预言的性质。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 新约的使徒们称大卫说叫他也叫他先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写的诗呢有预言的性质在里面。所以这个时候的预言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有些事情呢在今世会小范围的应验，然后到永世的时候是完全的应验。所以讲回来这个预言的会的时候呢，他就指的今天预言聚集的地方，在哪里有奉主名的聚集呢？就是预言的聚会，因为那是接受主名的地方。那么这个光景呢，在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到，他说当你们聚会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说方言，那么谁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们都学先知呢，说五句教导人的话，他说那不信主的人呢，一进来呢，他心里的隐情呢就被发现出来，他就伏在你们中间，他说神果然是在你们中间。所以正常的聚会呢，在今世应当显出这样的光景，就是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圣灵在这边应当能够做工。那不信主的人进来的时候呢，他说哎呀，这里有神的同在，这跟我的那个同乡会跟我的 country club 不一样，在这里我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其实这个话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当人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他唱诗歌会流泪，他从来没有听过诗歌，但他为什么会流泪？他觉得说哎呀，这个话这个诗今天好像都是对着我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让神的预言在这部分呢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罪人呢在义人当会中他站立不住，他站立不住的意思不是说他扑倒在地或什么，有时候也许有那样的心，但意思就是说当他来到义人的会中的时候，他的罪就被圣灵所显明出来，他就为义为罪自己责备自己。当然在勇士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是死不悔改，一直到审判的时候，当那个时候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就跟我们提到，他说你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里是义人的会，是众长子民所登陆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就是神跟他的圣子民统管全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义人站立的余地。所以一方面呢是局部的应验，一方面你看这里是告诉你一个永世的应验。所以呢在诗篇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诗篇第二篇弥赛亚要被高，所以他说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呢被引用了两次，一次是彼得，一次是保罗，都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么所以诗篇呢第二篇讲到受这个要来的君王受高，然后呢诗篇二十二篇就是我们刚刚开头提到，他讲到弥赛亚的受苦。然后呢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他讲到弥赛亚的复活，他说你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你也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十六篇哦是大卫写的，所以他是在遭害的时候，他讲，他说哎呀，你要救我到一个地步，你不要让我被这个恶人给杀害了，所以我相信你呢能救我免死，所以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使你要你不会使我的灵魂你被撇在阴间，你要使我的肉身安然居住，然后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但是呢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死了，所以大卫呢并不是他自己写的诗里面那个圣者不见朽坏的那个圣者，那么指的是谁呢？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就给我们写明，他说大卫已经死了，墓也在这边，人都朽坏了，所以这个圣者呢显然指的是神要立的圣者，就是耶稣，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当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讲他是对他自己的一个苦情的一个宣告，他说主啊救我免死。但是呢当他自己死了以后呢，人就发现说这个诗篇呢要带到基督的光中来看，哦，原来那个圣者呢指的是弥赛亚。再来呢诗篇110篇，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主对我主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那里讲到弥赛亚掌权。那么在当时呢写这个诗的时候呢，他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指的是以色列王朝的延续， 所以当时读诗的人呢，因为以色列的王朝还在，所以大家以为就是说，哦，这个是照着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家永远不断人坐在我的宝座上。但是后来以色列亡国了，那是不是这个神的应许就没有实现的余地的？没有，后来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这就是诗篇呢有预言的性质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读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结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一开始我们读不懂，我们以为它只有短暂今世的意义，但是只等到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我们才看见它永世的意义。那就着我刚才所讲的呢，以色列他们看见大卫写这些君王的诗篇的时候，他们以为是说以色列要照着耶和华的应许，大卫家永远不断有人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亡国了，如果不经过亡国呢，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看见这个诗里面弥赛亚的含义。这个事情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经过苦难，你不经过神的对付呢，神的话对你是半打开的，或者说是隐藏的。但等到你经过苦难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他坐在这个加勒底地，他回头读这些诗篇，说主对我主说，等我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他指的是谁啊？我们的君王都已经死了，甚至还有人被挖了眼睛，戴上铁链被拉到加勒底去做了太监，这个指的是谁？哦，他们才知道说原来这指的是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神摆在这个苦难当中，就像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神叫我们神叫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使我们经过苦难，却是要领我们呢进入丰盛之地。很多时候我们神的话读不懂，你刚信主的时候非常喜乐啊，什么事情一祷告神都听，但是后来渐渐好像生活又回归黑暗灰色啊，好像祷告神也不听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糊里糊涂过了几年，慢慢呢，你如果有心还在神面前，你慢慢就从神的光中放进，就是说看见他神话里面真正的意义。所以你信主的第一年读神的话，跟你第二年读神的话，跟五年十年十五年读神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在那边告诉我们，义人的道路呢要亨通，恶人的道路要灭亡，这是指的全世界的结局。所以难怪诗篇第150篇是要以赞美结束，他说全地都向耶和华欢呼，对不对？然后你要诗弦乐器箫尽全力的欢呼，因为神掌权，神所说的话到最后都要兑现。所以我想就接着今天这一点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交通啊，诗篇能够怎么样对我们的灵性生活有点帮助，让我有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感谢你，耶和华掌权，坐着为王，主你叫我们要回归安息，我们要何等的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有了诗篇这卷书，在圣经的当中作为旧约跟新约信息的连接。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使我们带着歌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你当得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